二十五节啊，我们看到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二十四节起。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是在诗篇四十篇第八节。诗篇四十篇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是何等的恩待怜悯了我们。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让也愿圣灵今天带领我们，能够亲自解开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也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就是建立在你的道上面，有根有基。也保守我们，不仅让我们做一个听道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因为我们若听见你的旨意就去行，就是把房子建在这磐石上面。主啊，我们也愿意成为那信心不动摇的人。主啊，也给我们有一个愿意遵行的心，因为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我们立志遵行，我们就必知道你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上次在上次的主日的信息分享当中，我们思想了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把我们生命中每一天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将来每一件会发生的事情神并没有告诉我们，神也没有告诉我们每一个选择我们应该去做怎样的选择，每一件事上帝也没有明确的指导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其实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去经历他的恩典去靠着信心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去更多的看见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那么但是呢，神又将他的心意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可能没有告诉我们每一件具体的决定，每一个具体的选择我们该怎么做，但是神把他的旨意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大的方向。首先，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我们就必然知道他的旨意。我们在上次信息分享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卫王，一个是扫罗，也是扫罗王。他们两个人问上帝同样的问题，但是上帝给大卫有答复，却是给扫罗没有答复。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在上次的这个信息分享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否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知道上帝的心意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首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可能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如果我们本身我们人就不合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可能无论做什么可能也都不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神的旨意。那么一般来说，神的旨意可以给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上帝显明的旨意，一种是 上帝隐藏的旨意。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会来思想上帝隐藏的旨意啊，我们留在下一次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神显明的旨意。我们今天会来思想上帝隐藏的旨意。那么什么叫上帝隐藏的旨意呢？我们知道上帝知道一切的事情，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过去现在将来的事情，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未来会发生什么，上帝都知道。上帝也知道啊，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哪些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哪些是假冒为善的人，上帝也都知道。但是上帝却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有很多的旨意，有很多的心意向我们隐藏。那么简单的说啊，上帝也知道明天哪一只股票会上涨啊，哪一只股票会跌，那么上帝也没有把这样的答案告诉我们。那么事实上有很多的事情神向我们隐藏。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我们应该用一个怎样的态度来思想或者来对待上帝对我们暂时没有告诉我们或者是对我们隐藏的旨意。在我们来思想神隐藏旨意之前呢啊，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以前的一个经历。那么以前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汽车公司啊，我在负责一个实验室的工作。那么在我的这个实验室呢，就是有一个员工啊，这个员工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当我安排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员工往往就问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就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我去做。那么当我制定这个试验计划给这个员工的时候，这个员工就会问，诶，这个计划你为什么要这样制定，你为什么不那样制定。当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问我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坦白的讲，很多时候我这个员工问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也确实提醒了我啊，让我重新来看一下这个计划啊，避免一些错误的发生。但是更多的时候呢，需要我浪费很多的时间去给他解释这个试验计划我为什么要这么定。那么很多的时候我用很多的时间去解释，他也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掌握一些信息是他不知道的，那么他也没有必要知道。他其实作为我试验室的员工，他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按照我所制定的这个试验计划他去做试验就好了。那么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呢，我这个员工问这个问题并不是他有更好的建议，他有更好的想法，也并不是我的试验计划有什么问题，而是他不愿意就是很简简单单的就按照这个计划去行，按照这个试验计划去行，他不甘心这样做啊，他要提出一点质疑。那么当然作为这个实验室的员工啊，一个汽车公司的实验室的员工啊，他可能不需要知道太多这个实验计划是怎么制定的。那么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头脑要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怎么样高质量的来完成这样的实验计划啊，来做一个高质量的试验，而不是把他的精力把他的聪明才智用在质疑这个计划是怎么制定的，或者去质疑啊其他岗位的工作或者他上级岗位的工作。所以在我以前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慢慢我就我很愿意与一些看起来不太聪明的人合作啊，我很怕跟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合作但是后来事实上往往也证明，那些看起来不太聪明的人好像不是总是说啊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呀，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看起来不太聪明的人当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发现他们才是最聪明的人，因为他们永远知道他们该做什么啊，他们永远知道把他们最主要的时间最主要的精力用在他该做的事情上面， 而不是去把他的所谓聪明才智去质疑。那么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有很多人啊来到耶稣面前问问题，他们看起来都是想知道一些问题的答案。那么有些人呢，他们确确实实是来到耶稣面前，他们不知道答案，他们想从耶稣这里来寻找答案。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三章，这里记载了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啊，他白天不敢来拜访耶稣，他晚上偷偷来拜访耶稣，因为他确确实实是想知道人怎样才能够进神的国啊，他也想知道到底什么是重生，他不知道什么是重生，所以他真的是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来见主耶稣基督来寻找答案。那么在圣经中更多的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们来问耶稣问题，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呢？他们是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呢？不是的，他们是想从耶稣的话当中来找到耶稣的把柄，从而可以定耶稣的罪。他们也会来到耶稣面前问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他们不需要答案，他们只是想从耶稣的答案当中来定耶稣的罪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十节，那我给大家读一下。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所以这些人他不是想要答案，这些人呢他只是想抓住耶稣的把柄可以控告他。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八章五至六节，约翰福音八章五至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八章五至六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中有很多人问耶稣问题，一些人确确实实是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寻找答案，寻找真理。那么还有更多的人呢，他们是要来抓住耶稣的把柄，来定耶稣的罪。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可能没有像后者这样的人啊，没有人来到教会说要听一天道，抓住耶稣的把柄，定耶稣的罪，今天不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确实碰到一些来到教会，他为什么要听道呢？啊，他要来发现，来辨别这个传道人的问题啊，他要抓住这个传道人的把柄啊，要定传道人的罪啊。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我碰到有些基督徒他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们来到教会，他也不是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到教会，他觉得上帝的真理我都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以从这个传道人所讲的道当中来发现我自己的问题，我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被上帝的道所改变的。那么我来听道是为什么呢？我要来替别人听，我要从这个道当中来发现，诶，某某人有这个问题啊，某某人有这个问题。今天很多人听道是替别人听啊，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啊，听完道以后就跟我分享他们这个之后的感受，他们就说，哎呀，感谢冯弟兄啊，你这个道很好啊，可惜谁谁谁没有来啊，谁谁谁来了就好了啊。有人说，哎呀，可惜我的妻子没有来，有人说，哎呀，可惜我的丈夫没有来。然后我就很遗憾，其实我真的不是专门去讲给那些没有来的人听，对不对？那么我们听道是为什么听呢？真的我们希望神借着圣经的话语啊，借着神的话语来照亮我们自己啊，我们不是用这样的一把尺子去量别人，我们要用这把尺子来量我们自己。那么有人说，圣经就像一面镜子，我们看圣经不是要看见别人的错误啊，以前以色列人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啊，文士法利赛人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不是要看见这些，我们要从圣经这一面镜子看见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像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人一样，那些悖逆上帝的人那样，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人们来问上帝问题，问耶稣问题，人们带着不同的动机。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神的旨意，我们也希望我们带着一个合神心意的动机，我们来思想神的旨意。刚才我们谈到，一般来说神的旨意分两种，一种是神隐藏的旨意，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明白，还有一种就是上帝显明的旨意这个显明的旨意是上帝给我们的，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不会有太多的歧义和让人误解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主要来思想上帝隐藏的旨意。那么上帝隐藏的旨意呢是我这样叫是我这样说，但是一般人会说是上帝预定的旨意，上帝预定的旨意。那么今天预定这个词容易太多的引起误解容易太多的引起纷争，所以我就不太想用预定这个词我就说上帝隐藏的旨意。那么简单的说，这样的一种旨意是什么旨意呢？就是上帝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自己制定的计划，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一种事情往往很多的时候不被我们完全的明白和理解我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我以前在试验室工作，负责试验室工作的时候，我制定的这个试验计划，很多的时候我定的这个试验计划没有办法让我的这个员工完全的明白和理解，但是这并不表明我这个计划就错了，因为这个计划我有我的理由，我有我的原因去制定下来。那么上帝预定的旨意也是这样，就是上帝定下的事情，这件事情就要这样做，上帝定下来了，他自己要做的事情。而这样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呢，不一定完全的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是在生命记29章29节，生命记29章29节，旧约圣经生命记29章2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循这律法上一切话。有些事情是隐秘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得清，完完全全看得清楚明白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4章1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4章1节圣经是这样说，保罗是这样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保罗说，就是他们那些使徒，上帝所设立的使徒，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么这句话同样也是保罗说的，保罗前面说他是上帝奥秘式的管家，但是保罗后面又说什么呢？仍然有很多事情他是看不清楚，他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圣经让我们告诉我们，有些上帝的旨意，我们可能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完完清楚明白的了解。那么我们就来思想这个隐藏的旨意一般我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看到呢？那么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救赎的计划。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上帝救赎的计划为什么一定要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代替世人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上帝不是全能的吗？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可以随意改变人的心。那么在箴言书21章1节，箴言书21章1节，圣经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上帝可以顷刻间改变人的心，所以 如果神的心意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可以瞬间改变世人的心，就不需要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为什么要我们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要出去传福音去劝人家啊，很辛苦，为什么上帝不顷刻间改变世人的心，让世人全部悔改全部信靠耶稣，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做呢？那么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上帝救赎的旨意的时候，他的门徒也不理解也不明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在马太福音16章21到22节，马太福音16章21到22节啊，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并不临到你身上。”所以门徒也不理解啊，不理解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受苦，一定要被杀。既然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要经过这样看起来很曲折的一个方式来拯救世人呢？那么圣经甚至也告诉我们，连主耶稣的被杀都是在上帝设定的旨意当中，就是在上帝他已经定了这样的计划，耶稣要被杀。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章23节，使徒行传2章2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那么这个他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怎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呢？圣经说是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这是上帝定的。所以当我们思想之后，有时候我们感到很难理解，既然是全能的上帝能够顷刻间改变人的心，那么上帝所制定的救赎计划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个样子啊？一定要耶稣基督要受苦要被杀，然后世人被拯救。所以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啊，我们根据圣经，我们来读圣经来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明白啊，神为什么要这样来制定他的救赎计划，我们似乎可以明白，但是仍然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上帝所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知道是上帝创造万有，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万有好像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啊，并不是永远是四季如春，有的时候是寒冷的冬天，有的时候是炎热的夏天。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大能的手托住万有，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护理当中，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上帝不许可它可以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发生上帝是许可的。但是我想强调一点，上帝许可并不表示上帝赞同，全能的上帝没有一个高过他更高的权柄能够做一件事情超过上帝的权柄，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上帝是许可。那么这就必然带出一个疑问，我们在今天掰饼的时候，我们思想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很邪恶的事情发生，无辜的人受害啊，残暴的人没有得到公义的审判。那么既然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护理之功当中，那么全能的上帝、慈爱的上帝、公义的上帝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有时候我们也不是非常能够理解。那么关于神隐藏的旨意最强烈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透彻明白上帝的旨意最强烈的表现在什么，表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他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罗马书9章15节，罗马书9章15节啊，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知道许许多多我们关于上帝旨意的思想，甚至关于上帝旨意的争论，都是围绕这一句话。既然一切都上帝定了，他已经恩待了一些人，他已经拣选了一些人，或者他已经没有恩待一些人，没有怜悯一些人，那么上帝为什么追讨我们的责任呢？如果我们看这处经文，你会看见后面就有人说，若是如此啊，那上帝为什么还要追讨我们的责任？对很多人，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仅看圣经，来看我们今天的人生，来看今天的世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完全的认识。但是我想在这里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我在这里提出这些让人好像很头疼的问题啊，我并不是想自作聪明啊，或者引起大家的一些争论呐、也并不是试图来提供一个什么答案，就是恰恰相反，我想从着今天从圣经来思想，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上帝隐藏的旨意，或者上帝预定的旨意，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思想这些，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承认一点，确确实实人对上帝的了解是有限的，有些事情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的，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在今天这个地上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我们可能永远都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可能大致看的是一个轮廓，但是你可能看不到细节。那么上帝奥秘式的管家保罗上去都这样讲，那么我们要很谦卑的承认，很诚实的承认一点，对于上帝的认识我们不可能永远没有办法穷尽，有些事情是上帝向我们隐藏。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来思想一点，就是关于上帝预定的旨意或者上帝隐藏的旨意，我们要心存敬畏啊，我们要知道过多的去思想去猜想可能不合神的心意。那么以前奥古斯丁他讲了一个笑话啊，在他的这个忏悔录当中，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有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啊，嘲笑基督教的人，他就有一天他就来问一个虔诚的老人，他用一种嘲笑的语气，就是你们基督徒不是说上帝创造万有创造世界吗？那么他就问这个老人，那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上帝在干什么呢？啊，这个人觉得他这个问题很高明，那上帝创造世界以前上帝在干什么？后来这个虔诚的老人回答就说，上帝那时正在为像你这样的人创造地狱。我们今天谈到上帝的旨意有两种，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就是所谓上帝预定的旨意。那么预定这个词有点很容易引起歧义，我们说上帝隐藏的旨意，就是上帝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自己定下来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要这样去发展，这是上帝自己定的。那么还有一个旨意，就是上帝显明的旨意，清楚明白借着圣经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来思想是前者啊，神隐藏的旨意。那么至于神显明的旨意，事实上圣经非常清楚的明白的告诉我们，没有太多可以让人误解的地方啊，没有什么很多歧义的地方。比如说上帝要让我们悔改啊，要让我们认罪悔改，要让我们舍己来跟从他，要让我们给万民传福音，要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上帝要让我们爱他超过爱一切，爱上帝超过爱一切，同时也要让我们爱人如同爱自己。那么这些是非常清楚明白的，我们称之为上帝显明的旨意。那么我们有时候我就常常在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不关心上帝显明的旨意，不关心这些，关心什么呢？关心上帝隐藏的旨意。他们往往会问，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定？我以前就是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问这样的问题啊，就说啊，为什么 全能全知的上帝明明知道亚当夏娃有可能犯罪啊，他还要在伊甸园当中放一个分别善恶树呢？啊，为什么上帝一定要造一个蛇呢？那么我们在有一次查经当中啊，一个学生他很热心看圣经，当他看到旧约的时候，他看见哇，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让以色列人把迦南地的人全部都杀掉啊，甚至连土地都要撒上盐，不能再生长。那最后甚至怎么样呢？连迦南人的牛羊都要杀掉。那么这个同学就感到非常不理解，他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这个太残酷。你说迦南人有罪，这我可以理解啊，但是牛羊他没有罪啊，你把牛羊都要杀掉，为什么不能留下呢？他就问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在想，其实啊，有一次这个绿色和平组织抗议这个中东的恐怖分子，抗议他们，抗议什么呢？因为当时中东的恐怖分子啊，他们开始用这个驴，把炸弹绑在驴身上，让这个驴去当这个活动的炸弹。那么绿色和平组织就很抗议，就说你们不可以用驴，你们用人没有关系，那人反正都是有罪的嘛，人都是污秽的，但是驴是无辜的呀，啊，你不可以这样用驴。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关心，我看到很多人不关心上帝要让我做什么，关心什么呢？关心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帝啊，你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好像不公平啊，好像不合理。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问问题，我们并不是问上帝你要让我做什么，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问上帝你凭什么这样做，或者你为什么这样做。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圣经啊，圣经当中是谁第一个可以说启发人去问这样的问题，就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问是谁让人去问上帝为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上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啊那一段。那么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圣经记载了这一段，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怎么样堕落犯罪违背上帝的旨意这一段事情。那么从这段话当中我们会看见魔鬼撒旦借着蛇来诱惑试探夏娃。那么最后魔鬼，事实上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是魔鬼诱惑夏娃去思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上帝为什么要设定这样的旨意？哎，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上帝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啊？然后魔鬼就说，来，我来告诉你答案，因为上帝知道你吃了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就像上帝能知善恶。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可能夏娃亚当他们之前可能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为什么神不让我吃？不让我吃就不让我吃好了，因为那树上那个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我都可以吃，是不是？我全都可以吃，我有非常非常大的自由。他们可能根本就上帝不让我吃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一棵树上的果子就不吃好了，他们可能没有去问为什么，为什么神不让我吃。那么事实上魔鬼撒旦诱惑试探人什么？你想一下为什么呀，想一下为什么。结果夏娃就接受了魔鬼所给的答案，夏娃就被这样的谎言所欺骗，夏娃就认为，哦，可能真的是像魔鬼说的那样，上帝为什么设定这样的旨意呢？因为上帝不想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啊，上帝不想让我变得好像更高啊更强。 所以当夏娃接受了这样的诱惑试探，他就在思想上帝旨意背后的动机。那么事实上，上帝为什么设计这个分别善恶上的果子，上帝颁布这个诫命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给夏娃亚当解释呢？你们告诉亚当，我告诉你啊，我为什么这里放一个树放不让你吃，我告诉你为什么。上帝没有讲他的原因，而魔鬼撒旦就试探诱惑人，你去猜测，你去猜想上帝诫命背后的动机和原因，其实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可以看到当夏娃去想去猜上帝背后动机的时候，夏娃就被魔鬼撒旦的谎言所欺骗了。当他去想上帝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忘记一件什么事情呢？上帝要我怎么做。就是说简单的说，当他去思想上帝隐藏的旨意，上帝没有告诉他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上帝已经告诉我的事情啊，上帝已经告诉我的事情，或者他就丢在脑后，他就不管了。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对神隐藏的旨意没有敬畏，我们很容易被魔鬼撒旦所欺骗，会带来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起因，可能就是他们开始去想一些神暂时没有让他们想的问题，但是后面却导致非常可怕的结果。结果他们堕落犯罪，违背神的旨意，从此罪和死亡就带到了人类。那么圣经同样也从亚当夏娃的身上也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经历，也明白就是当人去追求去思想上帝暂时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或者去思想上帝隐藏旨意的时候，我们可能忽略我们最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诫命，上帝到底要我们做什么。简单的说，当我们总是问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可能就忘了神要我们怎么做。而圣经却明确告诉我们，人不可能完全的知道上帝的心意，也就是说上帝做每件事情的原因，下达每个旨意的原因，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啊，约伯记十一章七节，约伯记十一章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约伯记三十七章五节，约伯记三十七章五节，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那么在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圣经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人不可能测透上帝的全部的心意，有些事情是上帝向我们隐藏。但是为什么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总是问这样的问题，就是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神你为什么单单啊拣选以色列人做你的选民，你不拣选中国人，或者你不拣选美国人？神啊你为什么要啊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人就说啊，那我们是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嘛，我们可能要了解上帝的心意，我才能够合他心意，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借口啊。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上帝心意的话，我们会问上帝，就是上帝你让我做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们可能不会问上帝，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可能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么我试想一下，今天为什么我们总是问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有些事情你为什么不管，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那么我经常就是开车带我的小女儿就是出去玩我的小女儿她虽然不会开车，她七岁啊，但她很记路，她非常能够记得路。就是有时候呢，我去她常去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沃尔玛呀比如说回家，我走另外一条路，由于堵车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我走另外一条路，这时候我的小女儿就坐在旁边就会说，哎，爸爸爸爸，你为什么要走这边呢？ 哎，错了错了，应该是走那边，因为他都记得这个路该怎么走。然后他就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爸爸你为什么要走这边。其实他为什么这样问呢，他对我没有信心，他怕我会迷路啊，他怕我不可以把他带到他想去的地方，他不是很相信我，所以他就问为什么。还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父亲如果带着他的孩子在深夜很晚的时候回家，这个孩子看不清楚前面的路，他可能也会问他的爸爸，哎，这爸爸你这要把我带哪去啊，啊，你这为什么要走这边，他会不停地问。那么他爸爸就会给他解释说，你放心我知道怎么走，我会带你回去。但这个孩子还是不停地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么这反映什么呢，这个小孩子不是非常相信他的爸爸，他对爸爸没有十足的信心。那么还有一点可能是什么呢，这个小孩子觉得爸爸是不是要把我带回家呀，还是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啊，怀疑什么，怀疑爸爸的爱，怀疑爸爸的爱。当然你会说，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小孩呢，不相信父亲呢。但是亚当夏娃却是这样，亚当夏娃却是这样。那么魔鬼试探亚当夏娃动摇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动摇他们对上帝话语的信心，神岂是真说啊，他们动摇上帝话语的信心。第二个就是动摇他们对上帝爱的信心。魔鬼告诉亚当夏娃，我告诉你，上帝有些东西没有给你，上帝有些好东西没给你。那么夏娃一听，如果上帝真的爱我的话，他为什么不给我呢？所以魔鬼最深的诡计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他要破坏我们与上帝之间这种爱的关系。所以圣经也说相信上帝存在，这是所有人都相信，连鬼魔都相信上帝的存在，是不是，鬼魔也信，但是却是战惊。但是所以魔鬼今天不是要让我们不相信啊，有一个神存在，魔鬼他要动摇是什么，动摇我们与我们天父上帝之间这个爱的联系。结果很不幸的就是亚当夏娃开始怀疑上帝，为什么要把所谓更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我，是不是我的上帝不愿意让我变得更好或者更强。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天父上帝不是这样的，不是有什么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最宝贵的给了我们，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他在没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所以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对上帝没有信心。当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人生的一些挫折，人生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上帝，你真的爱我吗，你如果爱我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我们就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真的爱我们。而这种时候可能正是魔鬼的谎言要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那么其实圣经早就给我们了答案，圣经告诉我们一切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成人主日学我们也谈到这一节经文，这其实就是一切事情背后的答案。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万事相互效力，就是有好事有坏事。我们上帝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上帝告诉，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答案，就是为让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这就是原因。但是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个答案之后，我们还有很多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甘心这样的一个答案。你就好像我还是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我告诉我的员工，你就按照这个计划去做好了啊，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按这个计划去做好了，你相信这个计划一定会让我们的试验很成功。但是我的员工他不安心接受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其实上帝说了一切事情的背后，就好像一个一个机械表，它里面有不停的齿轮，有大的有小，各种各样的齿轮，它们在一起配合一起运转，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它要显示准确的时间。那么我看见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它后面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一个人可能是你，那可能不是你，这一个人是那爱神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人生中遭遇很多事情，有可能是为了我的益处，但有可能不是为我的益处，有可能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因为他是爱主的人，而我不是。所以我们想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蒙福的人生，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做一个爱神的人，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才是一个蒙福的人生。那么如果我们不是爱神的人，我们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世界上无论经历什么，或者无论拥有什么，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没有意义的，没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没有益处的。所以只有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爱，得到上帝的爱的人，他有时候才能够知道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上帝的爱在坏的事情当中显现，上帝的爱也在好的事情当中显现。一切的事情背后是上帝对我们所怀的美意。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真正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在他心里没有问号，也就是他不会总是问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我在想还有一个原因让我们今天很多人去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啊，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为什么要，很多人有这样一个原因去问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错误的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以为我们与上帝平等啊，我们有资格有权利去质疑上帝做事情的原因和动机。那么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其实是很好的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啊，铁证待判，就是很多弟兄姊妹用这样的一本书去传福音。那么这本书是什么书呢？里面列出了很多的证据，就是关于圣经的证据，关于耶稣的证据，就是证明耶稣就是上帝，证明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这个叫铁证待判。谁来判呢？把这个证据拿出来给谁来判呢？判断呢？给你给我，对不对？给人来判断。所以这个书是很不错的一本书，但是这个名字有点吓到我。关于永生上帝的证据，关于创造万有上帝的证据，结果让谁来判断？让我们这些被盗的人啊，让我们这些短暂的人啊。所以我在想，当我找工作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简历，我会把我的这个证书，我给谁看呢？啊，给那些可能未来成为我老板的人啊，我不会给我的女儿看啊，我不会也去给一些不认识的小孩子看，我也不会给小猫小狗看。为什么？我至少要给一个跟我差不多人生阅历经历的，跟我同等的人去看，因为他可以判断，他可以评价。我不会把我的关于我的一些经历一些证据给我女儿看，然后对女儿说，来你来鉴别一下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来你来鉴别一下。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问上帝为什么，我们错误了摆正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觉得我们有权利来评判上帝，有权利来追问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忘记我们不过是被造的人，而上帝是造我们的主。被造的与造物的之间的差别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身份与上帝的身份，上帝的地位永远没有办法平等。哪怕有一天我们到天国里，到天堂里，我们仍然是被造的，而只有一位是造物的主。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归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上帝，而我们的上帝是得到荣耀赞美的那一位。所以造物与被造之间的差别是不能完全平等的。就好像当然圣经啊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称跟从他的门徒是什么？朋友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长兄，这个兄弟之间当然就是平等的嘛。但是这是上帝降卑他自己一种爱的表达啊，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至于恐惧战惊，是上帝降卑他自己一种爱的表达。但是作为我们呢，我们要清楚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被造的， 我们不是那造物的，被造的与造物的永远没有办法平等。那么就好像耶稣主动的降卑他自己为他的门徒洗脚，如果他的门徒就真的看待主耶稣就是你不过是一个给我洗脚的仆人啊，我可以来判断你，我可以来评价你，如果主耶稣的门徒真的这样去判断的话，那他这个门徒就一定有问题了，思想就一定有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当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耶稣让他的门徒效法他的榜样，他们也要彼此洗脚。以后耶稣的门徒脚脏了，耶稣还会不会再给他们洗呢？不会了，他们要彼此服侍，彼此洗脚。所以我们看圣经中很多信心的伟人是怎样说自己呢？亚伯拉罕说自己不过是尘土啊，大卫说自己不过是一条死狗，保罗说自己是比最小的还要小。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与上帝平等啊，我们有权利来评判上帝的作为，来追讨上帝做事的动机，这其实是啊不合圣经的旨意。那么我会看见圣经中有一些骄傲的人，他们常常来判断上帝的作为。那么在创世纪三章十二节，创世纪三章十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我们知道这是亚当讲给上帝的，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亚当对上帝说，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女人的责任，甚至这个女人是谁给我的呢？是你给我的。所以他事实上他在判断上帝，他说如果你说我错了，那么上帝你先错了，你先把这个女人给我，所以我才会错。所以亚当事实上他在评判上帝的作为。那么呢，在创世纪四章四至五节，创世纪四章四至五节啊，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作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他觉得上帝的做法不公平不公义，他在评判上帝的做法，他对上帝的做法心怀不平，简单的说他在审视上帝，他在评价上帝。所以圣经确实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资格去问上帝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九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罗马书九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呐、啊，你是谁竟敢向神降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啊，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到，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啊。在约伯记三十八章啊四至五节，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至五节，圣经是这样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啊。我们最后再看一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三到十五节，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三到十五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呢？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所以我们刚才看的这些经文，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其实告诉我们，作为被造的人没有资格去评判上帝， 就好像一个泥巴没有资格去评判造他的把它捏成各种各种形状的那一位。虽然我们没有资格知道是上帝他命定的旨意或者他预定的旨意，他隐藏没有告诉我们的旨意，我没有资格知道这些，但是上帝仍然把他的答案告诉我们，因为上帝是爱我们，他仍然把他的答案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当我们今天想要问上帝，对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感到不公平，感到上帝的做法不公义，感到上帝没有顾念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常常想起这一节经文，上帝其实告诉了我们答案，就是他要让爱他的人能够得益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答案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做那爱他的人。如果我们真正的爱他，这一切事情背后就有上帝的美意。如果我们不爱他，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事情以后就是枉然，我们没有，对我们人生没有任何的益处。那么奥古斯丁曾说，若追问事物的范围超乎上帝的旨意，便是侵犯上帝。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旨意，事实上我们还是没有来思想上帝到底对我们说了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今天来思想的是上帝对我们隐藏了一些旨意，而我们应该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头脑来面对上帝隐藏的旨意。我们要心怀敬畏。我们从圣经中也可以看到，当我们去评价上帝，去质疑上帝的时候，可能就是魔鬼撒旦在用谎言欺骗我们的时候。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也不是来给我们解释上帝做事情的原因，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整本圣经赐给我们是上帝要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所以神更希望我们侧重，我们关心他显明的旨意，而对他隐藏的旨意心存敬畏。我最后来给大家读几处经文。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顺，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利未记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利未记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闻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么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上帝希望我们遵行他，明确明显的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希望我们遵行他显明的旨意。上帝让我们对他隐藏的旨意心存敬畏。上帝告诉我们他隐藏旨意背后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今天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思想了约瑟的一生。约瑟的一生有起有落，有顺利的时候，有坎坷的时候，但这一切过后，约瑟就知道这一切事情的背后有上帝的美意。其实这个答案上帝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也愿意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来接受这样的答案。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永不动摇，上帝他大能全能的上帝，他必保守我们，让我们对他的信心不要动摇。我们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思想上帝显明的旨意，哪些是上帝显明的旨意，哪些是上帝明确无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让我们能够遵从这样的旨意去行，让我们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感谢你把你的旨意赐给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去对着你向我们隐藏的旨意，让我们心怀敬畏。我们更是感谢你，虽然我们没有资格去判断去评价你的作为，但是你却把你作为你一切作为你一切旨意背后的动机，你告诉我们你是为着爱你儿女的益处。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成为那爱你的人，让我们成为那爱天父的儿女，我们这样，我们在你一切的事情当中，我们就能够得到益处。主啊，也求你将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作为我们路上的光，把你显明的旨意清楚明白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得到那从你那来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余下的日子当中，我们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有一天能够欢欢喜喜来在你荣耀的审判台前来呼唤你，我们阿爸父。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